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5月5号，公元2008年7月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称，未来能否促成谈判全在中共手中。澳大利亚藏汉友好协会在达赖喇嘛诞辰日正式成立。中共在达赖喇嘛诞辰日加大镇压藏区。人权观察批评中国未兑现改善新闻自由承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今天7号重申，除非达赖喇嘛承诺不破坏北京奥运，否则中国就不会继续和西藏流亡政府谈判。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对此表示，未来能否促成藏中和谈就不在于达赖喇嘛，而完全在于中国政府手中。中共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上周二和三在北京举行了第7轮会谈。北京当局表示，他们将向达赖喇嘛提出的4个不支持列为双方能否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据中国媒体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今天7号重申这项条件。这位发言人说，中共中央要求达赖喇嘛必须承诺4个不支持，包括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活动，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支持一切谋求藏独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这位发言人说，如果达赖喇嘛方面连4个不支持这么简单的常理性的要求都不能接受，不能办到，那么接触商谈就很难具备必要的气氛和条件。他说，只要达赖喇嘛言行一致，真正做到4个不支持，中央同达赖喇嘛接触商谈的大门就始终是敞开的，并会取得积极进展。有关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不庆今天7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未来能否促成藏中和谈就不在于达赖喇嘛，而完全是在于中国政府手中。桑多仁不庆说，
中共提出3个停止还有4个不支持，完全是对达赖喇嘛毫无根据的指控，这是众所周知的。达赖喇嘛从没有展开和支持过暴力活动、分类活动和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因此对这些进行辩驳或者回应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方面没有从事过中共当局所提出的3个停止和4个不支持，以后也不会。如果这将成为第8轮藏中会谈的条件，那也无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会谈就不举行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诚意解决西藏问题，却拿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作为下轮会谈条件，就不会有好的会谈结果。因此未来能否促成和谈就不在于达赖喇嘛，而是在于中国政府手中。这个我们在演说中明确表明过。另外，为期3天的世界包裹集团峰会从今天星期一开始在日本北海道召开。鉴于第7轮藏中会谈没有取得实质进展，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上周六5号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呼吁包裹领导人关注西藏问题，并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藏中会谈失败和西藏继续遭镇压的问题上施加压力。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玛丽贝克马凯女士表示，这轮会谈很明显没有达成国际社会所希望的结果，这也与世界多国领袖就促成中共与达赖喇嘛展开实质对话所做的努力和呼吁背道而驰。因此这些领袖应就中共对西藏政策的失败和阻止会谈成功等问题向出席八国峰会的扩大会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施加压力。
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意愿和呼吁，为了消除汉藏之间的误会，增进双方的友好关系，昨天7月6号达赖喇嘛诞辰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市正式成立了汉藏友好协会。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联邦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阿迪霞今天向本台介绍说，响应达赖喇嘛今年6月份访问澳大利亚时为消除误会、推动藏汉友好、成立藏汉协会的呼吁，澳大利亚流亡藏人和华人通过相互交流与磋商，于昨天7月6号达赖喇嘛73周岁诞辰日正式成立了藏汉友好协会，由澳大利亚华人、中国知名艺术家梅里车和澳大利亚西藏协会负责人丹增嘎丹担任藏汉友好协会的共同主席。阿迪霞表示，在昨天的成立仪式上，梅里车代表华人社团发表讲话时强调了藏汉双方间通过交流接触消除误会的重要性。他表示，他自己曾对藏人有过误会，但经过同达赖喇嘛会面后完全消除了这些误会，并表示现在自己曾对藏人产生误会感到很羞愧，因此他强调，为了消除误会、增进友好关系，藏汉协会也将致力于在双方之间进行交流与接触。梅里特在昨天的仪式上还表示，汉民族对藏民族制造了巨大的痛苦，对此感到很耻辱和遗憾，并代表所有汉族人民对藏族人民表示道歉。阿迪霞还表示，在境外的中国民众跟境内的中国民众大不相同，尽管中国政府在举行藏中会谈时对达赖喇嘛进行言辞攻击，但境外华人在达赖喇嘛诞辰日作为礼物成立藏汉友好协会，推动藏汉关系。他最后表示，澳大利亚藏汉友好协会将按该组织的成立宗旨，通过创办杂志和光盘等方式，致力于消除误会、推动藏汉友好事业。同时，该组织鼓励全球成立更多的藏汉友好协会。
此外，昨天7月6号达赖喇嘛诞辰日，尼泊尔流亡藏人在当地举行了纪念活动，尼泊尔政府还派遣大批军警和便衣警察在庆祝活动周围进行巡逻。尼泊尔流亡藏人昨天还放生了7300条鱼，并在当地进行了植树造林活动。由于在今年西藏各地抗议活动中，中共军警枪杀了大批西藏示威者，为了表达对他们的哀悼，在庆祝活动上取消了歌舞节目。此外，昨天在印度南部白罗果比西藏难民社区，当地流亡藏人聚集一堂高唱西藏和印度国歌举行仪式，并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纪念了达赖喇嘛诞辰日庆祝活动和西藏日纪念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罗比西藏之声》华语部新闻节目。
昨天7月6号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3周岁诞辰日。中共当局为了防止这天藏人举行庆祝活动或者爆发反中共示威，增派大批军队进行镇压。印度南部僧人安朱茨丹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透露，从上周六7月5号中午12点开始，大批中共军警全面部署在西藏康区理塘县境内，并在各乡镇下达命令，要求当地藏人在5号晚上8点前到市场购买一切所需食物，禁止任何人5号晚上8点以后的4天之内进入市场和主要街道。当局还指出，凡发现有人违反命令，任意出现在街道上，将按照上级指示当场进行枪决。安朱茨丹继续指出，在此之前，理塘县就有16000多个军警，其中一半军人身穿藏装驻扎在寺院内，另一半军人一大早开枪打炮进行军训，似乎每天以这种方式向当地藏人进行威胁和恐吓，中午后又各自回营。从5号开始，这批军警全部集合在县城里，强行关闭寺院、学校和商店，并在各路口进行驻守，不准任何人出入。昨天6号达赖喇嘛诞辰日，当地更是被严加控制。消息指出，理塘县县长和当地公安局长以及110报警指挥中心官员等在7月3号、4号召开会议，共同商讨即将到达理塘的50000军队的接待问题。
安朱此登说，当地部分藏人表示，中共这几天加紧控制藏区，是因为7月6号是达赖喇嘛的诞辰日，当局害怕藏人如同往年一样以卫丧、挂经幡等方式进行庆祝，并因藏人聚集而展开示威活动。很多藏人还说，礼堂已经有为数不少的16000多军警，现在又要增派50000军人，原因是礼堂靠近最近经常发生示威活动的甘孜州地区，因此当局的目的是将礼堂作为军事基地，凡是在周边地区出现示威活动，随时可以发动军队进行镇压。此外，去年8月1号在礼堂举行年度赛马节之际，有当地牧民荣杰阿扎高呼西藏独立口号，随后引发数千人示威后，当局为防止今年8月1号的礼堂赛马节以及8月8号北京奥运会前出现动乱，而在当地增派军队，及早做防范准备。
另据境内可靠消息证实，上周5、4号20多辆中共军用卡车抵达西藏安都甘南州下河县，车上装满手持武器的军人，同时下河当局抽调各单位党员干部组成工作组，从上周5、4号到昨天6号，连续3天，下河县城和附近各乡的寺院路口都有武装公安和干部等把守，每个寺院的僧人都不能走出寺院。7月6号，下河县城广场有2000多军人在集合，还有装甲车和军用卡车。消息继续指出，据悉突然增派兵力的不止甘南州下河县，还有其他藏地也一样，原因在于因为藏中地区人会谈失败，对境内藏人的打击很大，许多藏人为此绝望愤怒，当局担心藏人再次爆发抗议活动。7月6号是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拉喇嘛的73周岁诞辰日，当局不愿意看到藏人庆祝和纪念的活动。消息说，下河县藏人还目睹恐怖事实，监控藏人的军队散居在当地的一些厂房单位中，在下河县的一个工厂的院子中，军人在进行训练时给假人穿上藏装，戴上藏式帽子，让士兵单打或者双打。藏人听到和看到这种情形感到很心寒，并认为军人的这种仇恨行为针对的不是什么一小撮打砸抢烧分子，而是整个藏民族，这分明是当局纵容的种族仇恨。
您现在收听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日前发布一份有71页的报告，批评中国政府违背承诺，限制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活动。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据加拿大媒体刊威斯的消息，人权观察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今年3月起西藏各地爆发抗议活动后，完全取消了外国记者在西藏的采访活动。人权观察在报告中还引述许多记者在中国的采访过程中遭受当局干扰，以及无国界记者组织之前发布的报告内容等，指出中国政府在媒体自由方面不顾各界呼吁，没有兑现申办奥运时改善新闻自由的承诺。该人权组织亚洲部负责人表示，国际奥委会和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各国领袖敦促中国政府履行承诺，改善新闻自由，并继续关注和保障奥运之后的中国长久性新闻自由是很重要的。
此外，西藏自由圣火昨天7月6号清晨6点，有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所组成的22人队伍的传递下，成功登上了台湾最高峰玉山山顶。昨天下午2点，有台湾西藏之友会举办的台北记者会上，台湾西藏之友会长周美黎表示，西藏自由圣火在台湾的筹备执行过程都很顺利，这也是对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的最大支持。但是周美黎表示，由于台湾主流媒体害怕中共会限制奥运采访权，对西藏自由圣火的报道相对于北京奥运少了许多。对此周美黎强调，两岸的互动
应是以促进人民本身包括与藏族民族的相互了解为基础，而不是以官方的角度为重。西藏自由圣火结束台湾的行程之后，将再经过20多个国家，预定于8月8号，也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日当天抵达西藏。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